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小贝怎么样？我们这个天下大事好久没有谈天下大事了。
对呀、啊，我们好几次天下大事，蒙哥都是用一些访问来搪塞过去啊。哎，这个，难道最近这么那么风平浪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吗？
那就看小贝了、哎、我现在是做节目是忙得不得了，年底又要到了，是不是？
基本上这个世外桃源对外可以算是这个半隔绝的状态就对了。
对了、啊、本来没做世外桃源了，还好像还没活在世外桃源，现在正是活在洞里面。
哦，桃源洞这一天比一天的暗淡啊、嗯、
对呀、啊、就听小贝给我们带点外面的消息，到底现在世界上有些什么大事啊。
嗯，现在最近世界上一个大事是非常的有趣啊，这简直让小贝觉得是啊不敢置信啊，特别在现在21世纪啊，哎，居然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而且很满足了这个小贝的好奇心呢、啊。
哎呦，你这个人讲话哈、啊，我是有点不太敢搭腔。你有什么好奇心啊？有趣啊？这到底是好事是坏事啊？
哎，这个当然对这个发生事情的当事人来说当然是坏事啊，对不对？对，但是对你还事情还没有发生到这个我们身上的人来讲，会觉得这是一个还蛮特别蛮有趣的事情、啊、哎，
你说吧，什么事？
小贝先问一下蒙哥啊，
嗯，
就是蒙哥跟小贝大概差了这个一个大概算是一个 generation 的人呐、啊，哎，但是蒙哥小
generation 呢、啊？
哦，算是差一个时，算是还有一点代沟的世代就对了，
有点时差，有点时差就对了。
但是我不知道蒙哥你知不知道，这个小贝是台湾来的、啊，特别对现在啊这个听众朋友里面，你们假如说是大概35岁到45岁左右啊，
嗯，
哎，你小的时候啊，最记得印象最多就是每天那个下课回家之后就要赶快打开电视机，因为那时候就播了几个非常好看的这个卡通影集啊。
什么影集呢、
嗯？这个卡通影集啊，到今天呢，我来美国也常常就这个陪着小孩子在看这个卡通啊。
动画片，什么
片？对，这个的确是不输现在的卡通，因为它的剧情很好，虽然画的不是那么样的精致，但是呢，剧情都是比现在的卡通还有很多还好很多、啊。嗯，
是讲什么事情的？
那这个很多种卡通，我先问问这个蒙哥，蒙哥你那个时候应该年纪比较大一点，但是或许你有听过，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卡通剧集叫做《无敌铁金刚》呢？
无敌铁金刚，这是日本动画片吗？不是吗？
就是日本的漫画啦，嗯，这个无敌铁金刚啊，就是这个这一大台机器人嘛，对不对？人在里面操作嘛，对不对？这个卡通影集啊，那个时候这首开这个所谓机械兽的这个先河啊，对不对？坏人都是这个有很多这个机械兽啊，那好人就是坐着这个大机器人啊，这打击坏人啊，对不对？这个就是非常的热门。那在同一时期啊，有连续有几部很好看的卡通影集啊。除了无敌铁金刚之外，就是这个，我想听众朋友里面要是有这个看过这个，还对的，小贝干脆就来哼一段他的这个主题曲啊，让你回味一下。
小贝的成名曲，请唱。
无敌铁金刚，无敌铁金刚，无敌铁金刚，无敌铁金刚。那时候就是听这个歌的那一天，没有。
等一下，二山子下次做节目可以请小贝来代替他那个黄河二牙唱歌，一样精彩。
不过这条歌的这个，你不要看那个时候卡通歌曲做的真的是好听啊。
我怎么没听出它的好听在哪里？
你根本只是前奏而已啊，其实它这个后面非常的好听啊。 那这后面的这个内容呢，这个啊还有合音哦，我就唱一短短一段给你听，你就知道不简单了，
好，
我们是正义的一正义的一方，喊二十里戴瑞康，有智慧有智慧有胆量有胆量，越战越坚强越坚强，你听起来是不是就觉得
好？
人就这样进行曲，对不对？那个时候呢，还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卡通呢，那就是比较这个。女孩子爱看的，叫做小甜甜，你有没有听过？男生爱看的卡通就是无敌铁金刚啦，小甜甜，就是女孩子看的。有一个女孩叫甜甜，从小生长在孤儿院，她有许多好朋友，相亲相爱又相恋。这个歌，
不错不错，
卡通歌曲可以唤起很多人的回忆。但是小贝对当时的所有的卡通，对一个卡通是最有兴趣，而且至今念念不忘，而跟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有绝大的关系。
哪一个卡通？
叫做《北海小英雄》。
北海小英雄，
你不要害羞，这名字取得真是好。你想想看，在北海的地方又把它英雄相称，那你又知道这是讲哪一个民族的一个卡通呢？
哦，那显然是讲这个爱斯基摩人呢、
啊？不是的，爱斯基摩人很少用英雄这个名词冠在他们身上吧？北海小英雄就是讲的维京人，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就是海盗问题。
我还以为你在讲头尤塔人，日本人讲的维京人呢、
维京人是啊，这个北海小英雄那个时候在当时啊，小贝至今还是想到那个卡通，还是还再三的回味啊，因为那个卡通的影集呢，集数不长，但是却充满了智慧啊。因为那个是。对呀、因为那个他是讲啊，有一个黑龙船长啊，他这个黑龙船长啊，就是维京人，就是土包子，但是呢，但是就是身强体壮，带了一批的这个海盗呢，在横行在这个北海一带，但是因为他们算是比较这个贫困的一个小村庄出来的，所以遇到比他更强的海盗，还打不过人家，这偏偏他生了一个小孩子，叫做小威，这个小威呢，他虽然呢身体非常的羸弱，非常的瘦小，根本没有资格当海盗，但是他非常的有智慧，所以每次他都是运用他的脑筋帮助他的父亲以及其他的海盗叔叔们打败很多的强敌，所以这个北海小英雄啊，当时啊，简直是风靡了整个那个时候台湾的我这个年纪，
真的，
每个人都爱看。我就唱一下他的主题曲给你听，
你唱。
我爱北海小英雄，北极成微风，他不怕云和月，等乐无穷。就是这条歌很好听啊。
听众朋友听了世外桃源节目两年，终于知道小贝为什么名字叫小贝，就是小威的弟弟。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我们今天要来提的题目就是讲这个海盗居然在21世纪居然能够上了全世界各大新闻 CNN 的头条，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小时候看太多动画片，长大的经济萧条被 lay off。
那就去当海盗吗？有可能吗？据说小贝这个旁敲侧击也查了一些资料，其实海盗这个行业算是一个世界上相当古老的行业之一啊。从以前人类从一开始有人类到今天，居然这个海盗从来没有断过了。
真的。
不管科技再怎么进步啊，居然呢在这个马六甲海峡一带啊，也就是从这个欧洲的这个地中海过了红海之后，出了这个红海之后，慢慢要往东边印度洋走这一带啊。那个地方据说海盗非常的猖獗，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那个这个南太平洋印尼附近啊，据说那边也是海盗非常多的地方啊，那包括一般的各大国家的战舰啊，走过那边都还是提心吊胆的、
这么严重啊。
对啊，这个海盗呢，你不要看啊，因为他们现在据说的这个配备都非常的齐全了、他们都有高科技，他们有卫星导航啊，你这台船呢，不管你载的是满满的油，还是说你是一个载了很多有钱人在那边游轮，在那边出游的那种游轮，不管你是哪一种游轮，当他要劫你的时候，他事实上早就透过卫星的导航就知道你的航线在哪里。他们就在那边去等你，而且呢他东西抢完马上走人了，他们还会知道呢哪些地方隐秘的地方根本是卫星的图片呢照不到的一个地方啊，他们就躲在那个地方，你说他们厉不厉害？
厉害厉害厉害。
现在这个海盗据说都是来自一个很有名的国家，叫做索马利亚。
索马利亚这是非洲国家嘛，是不是？
对呀、它非常的有名，你知道有名在什么地方吗？
什么地方海盗？
哎，不是不是，应该这么说吧，这个连续几十年呢、啊，哎、嗯，它都是列为全世界最穷的一个国家，就是垫底的那个，就是索马利亚啦，哎。
那为什么会这么穷呢？
哎，这个穷啊，据说呢，除了他们的这个，这个本来自然的环境条件就没有那么好之外啊，哎，他这个国家一直长期以来都是有这个战乱啊，军人的这个、啊、叛军啊，几乎从来没有停火过。哎，所以呢，简直都是你民不聊生的，就是这个国家就是那种八岁就常常拿着机枪在路上走的那种国家啦。哎，既然活不下去嘛，对不对？哎，据说海盗在该国啊是一个非常正当的职业啊，也就是说你这孩子出生看他觉得还不错，蛮聪明，哎，他就是让他去当海盗，算是蛮不错的出路。就像我们今天华裔的同胞，孩子从小还蛮聪明，就说要培养他当医生、律师，差不多是这样子、啊，哎，就培养他当海盗，
那他们国家经济有这么多问题，他们有没有打算坐一架飞机来开一艘海盗船来华盛顿向国会要点钱呢、
啊？哎，他根本不需要这么样做，哎，他只是要需要，所以他这个人才啊，哎，他这个就是这个打家劫舍的人力啊，简直就是供应啊，这个源源不绝，外加上一些国际犯罪组织啊。看到他们这个 potential， 所以很多有受教育的人，在这个电脑啦各方面知识科技的人呢、啊，甚至于据说还有这个硕士博士的这种犯罪天才都加入了他们了，
哇，
才让他们能够哎、欸，这个打家劫舍根本就是这肆无忌惮啊，哎、欸哦，所以今天
还有华裔的科学家在里面帮他们做卫星导航。
对呀、啊，你说嘛，这个海盗的问题呢，哎、欸，居然呢在21世纪现在成为了一个问题，我就在想，哎、欸。这个海盗啊，这个我们一般来讲印象中讲到这个海盗呢，当然就是金银岛里面那个断了一条腿的那个人呢、啊，对不对？
戴了一个黑眼罩。
哎，对对对，这个亦正亦邪，或者是这个小飞侠，哎，这个 Peter Pan 里面那个手上戴一个钩的，总之呢，海盗的这个首领啊，应该就是身体都有残缺的。哎，这个像这种海盗的问题，这个蒙哥啊，你说这个圣经里面呢、啊嗯，哎，
哎呦。圣经里面没有海盗，好不好？
圣经里面这包罗万象，什么都有。小贝就不相信，把这海盗问题带到我们的世外桃源里面来。这个海盗问题啊，哎、欸，其实就凸显了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就跟你刚才在讲的一样。这些人啊，这些索马利亚海盗当海盗这些人，也是就是民不聊生啊。人家说的这个，只好的被逼上梁山的这些人啊，
铤而走险，
铤而走险。那你说他们真的是，他们出生的时候也是可爱的婴孩啊，对不对？出生的时候也是跟个白纸一样啊，对不对？也是这么样的天真活泼又可爱。最后为什么还是要走上这条路？难道我们在世界上现在就是各国的这个军队，他们都说要联合起来，要组织这个所谓的这海盗防卫的这种战机，这个舰队啊，哎，要来打击他们？那他们这些人，他们这么样铤而走险，那到底是不是他们的错呢？还是他们国家的错啊？哎，我们就常常在看到这个，很多我们现在最近经济萧条，这个休斯顿也是这个开始这个抢案频传了、
啊，
对不对？
对呀、啊。
有一个家伙很厉害，我那天看这个我们这个 local 的 TV 啊，哎。电视机把它罩起来，所以看完这个小贝心里也觉得非常的舒坦了、啊。你知道前一阵子我们
怎么又舒坦？人家看人家招灾你就舒坦，你
是
上次钱被偷
不
甘心是吧？
小贝以前钱也被放在这个车上被抢过，这要是长期
零钱 ，OK， 零钱，
零钱被抢，对不对？有我就那天电视又出现一个，就是这把它照得很清楚，都希望大家帮忙来抓这个人。就你猜的，他已经在。今年他在就是光休斯顿一带的地区啊，他抢过几次了，你知道吗？
十次，
119次。
哎呦，这么厉害啊！
照片出来被小贝就觉得哇，那真的是那边人家他这个人这个坏蛋对不对？抢了119次还没有落网，照片也都照得那么清楚，我想啊。他大概还是不会落网、啊因为呢，那个照片看起来还每个看起来都蛮像的。你今天趁着他要出现在小贝面前，小贝大概认不出来，所以呢，那他你要是这样的人抓到的话，他一定会说，哎呀，这个没办法，官逼民反嘛，对不对？这样的环境，对不对？我都活不下去了，我家里有妻小要照顾，难道我的孩子不是孩子吗？对不对？我只好铤而走险。
哎呀，现在美国哪里有这种强盗？美国的强盗，他的孩子、他的妻子交给美国政府养，所以他可以去抢得更开心，对不对？你抢来的钱不用50%交赡养费，你懂得吗？
那美国这些又不谈了，那你说索马利亚这些海盗呢？那小贝对他们也是有点同情啊，因为想到海盗这个小贝、那个，
想起来北海小英雄是吧？
对啊，那个印象就在我的眼中啊，这些人呢，其实也是这个家乡的生活过不下去啊，哎，所以他们就铤而走险啊，也是有非常的风险啊，对不对？你说抢了人家。万一人家的武力也比你强，那可能就跌血海上，一条命就没了。而且万一遇到天象不佳，抢到了一些东西，连要回家的路上遇到的这个大海啸啦，或者是这个大风暴啊，你也回不去。所以这些在海上这些海盗，其实讲起来算是蛮可怜的，可不可以这样说？
可以，可以。
嗯，所以蒙哥，我就把这个问题带到你面前来，那你就来谈谈到底这样子，官逼民反这样子，真的没有办法，因为生活不下去，铤而走险来从事这种非法的行为，这样的人在圣经里面，我们值不值得同情他，值不值得再给他们机会，或者说圣经里面有什么样的讲法，让我们能来了解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现在的世界上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呢？
好。那蒙哥就给小贝逼得铤而走险，插播
插播北海小英雄是不是？
对对对，你再给我们唱一段，我们开始播今天的插播。
不过后面的歌词有点忘了。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七章六节，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我们想知道什么才叫足够，也特别希望不去做那些超出足够的事，或是超过我们该做的。然而基督徒的责任是，足够还远远不够，无论我们如何完成使命，都还差得远。我们决定说，我已经付出足够的爱了，所以要在沙土上画一条界限，不再做得更多。对主耶稣来说，我们的足够还远远不够。当他知道心爱的门徒当众出卖他的时候，他说过算了吗？不，他还是那样继续爱他们。在去耶路撒冷的途中，门徒一个个离他而去时，他放弃自己属天的使命了吗？不，他继续前行。他在园中做属灵征战，心爱门徒却都睡着了，这时他是否就气馁了呢？不，他独自赢得了征战，直到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才算够。事实上是到他从死里复活才完成他在这世上的使命。主在这世上所做的远超过我们所认为的，然而这还远远不够。直至今天，直至此时，他仍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所有的人向天父代求。遗文总有结束的时候，但圣灵对我们的要求无止境，永远坚守住信、望、爱和他们所带出的果子。人类很难测量没底的东西，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所有事情都有始有终的世界里。如果苦难有到头的时候，那就可以忍受；如果能拥有全新的开始，那生活真是充满光明和希望。大多数情况下的确是如此的，但有一样却真的是永无止境。是什么呢？那就是爱，爱无止息，爱还要求爱他的人们不断地追求他。爱就要为所爱的人受苦，渴望幸福生活在一起的人们也要做好为爱人受苦的准备。第一次做出爱的承诺时，我们并不知道爱要将我们领到何处，但他的确把主耶稣带上了十字架。也许我们会被领到开满玫瑰花的美丽的园子里，但玫瑰花床上也满是荆棘，一旦打了结，这个结就可以变成谁也无法解开的死结。亚历山大大帝可以用剑斩断，但却无法用人手解开。然而爱的情结和打结可不一样。为什么李尔王会被他心爱的女儿的话激怒呢？我爱您只是按照我的名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他有理由生气，因为他知道爱的本质，爱不该被人类的合约所禁锢，它远超过一切。从遗文的角度看来，事事有终始，我们已经做完该做的了，但提起爱，圣灵的新样似乎没给我任何逃避的出路。
您去过大峡谷吗？我本来以为这么大的峡谷一定在很高的高山里头，没想到去的时候并没有经过什么特别高的山。车子绕了几个弯，上了个高坡，突然地在您的眼前裂开了个大口子，那就是大峡谷了。我们所到的地方是大峡谷的南峰，从南峰往北峰看，这个峡谷可是真大呀，足足有十里宽，有四五千英尺这么深，往东往西更是看不见它的尽头。人站在那儿，突然觉得自己小得像个芝麻粒儿一样，一下子你就说不出话来了。兴致高的游客，他们会带着干粮，带着水，从南峰的边沿往下走，一直走到峡谷的底，来回好几个小时，常常有人体力不支，下得去上不来。多数的游客和我一样，站在南峰看看就走了。当我们走的时候，心里大约都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愿望就是有一天我要回来，我也要走下去。第二个愿望呢，在南峰这个景点看大峡谷好壮观，北峰比南峰高了1000多尺，要是能够到北峰去看看岂不更好吗？但是要到北峰去谈何容易，你得开车绕个大圈，这个圈呢、足足有200多里，单程就得花您5个小时。所以到了南峰的游客很多，去过北峰的人却寥寥无几。又有一次我们去游湖，这个湖就是在山里头的高山湖了。那天是一个晴朗的秋天，山上的树叶就像打翻了的水彩这么漂亮，和蓝蓝的天一起倒影在那个像镜子一样的湖面上。听众朋友，那真是美极了，说人在图画中啊，一点也不夸张。在高山上走到湖边，大家都已经气喘喘了，可是偏偏这个湖啊，有人已经修好了一条绕湖的小路，不由自主的您就会继续往前走，因为要到湖的对岸往这头看看，想要知道从那岸往这岸看是不是有一个更美的风景呢。好在这个湖并不大，因此这条路呢男女老少都能走得下来。我想您到了这样一个地方，要是不走到对岸那个景点去往这头看一看，那您肯定会觉得遗憾的。我们出去玩要是漏了一两个景点都会觉得遗憾，人生的事情其实更是这样。新约圣经罗马书3章4节有这样一句话，他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您如果从中国来，我想您不太容易赞同这句话，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正好是与它相反的。我们喜欢说人都是真实的，无论是谁，只要是人他就是真实的，因为他有血有肉，看得见摸得着。谁是虚谎的呢？神是虚谎的，因为那是人所造出来的。听众朋友，您站在大峡谷的南峰往北峰看，您觉得自己看见了一个再真实不过的风景，这固然不错，但是您要是以为那就是唯一的风景，您就大错特错了。您出去游湖，在湖的这岸往那岸看和那岸往这岸看，您会看见两个全然不同的景色。这两个景色呢都是真实的，而且是彼此不相冲突的，可是人和神中间就不一样了。圣经在提醒我们，人看自己怎么真实，神看自己加倍的真实。人看神怎么虚谎，神看我们呢加倍的虚谎。更严肃的是，听众朋友，有一天呢这两个真实要面对面，只能剩下一个，您以为是哪一个呢？当我们走过这个短暂人生的时候，为什么不读读圣经？为什么不寻求神，让他把我们带到大峡谷的北峰，带到湖的对岸，往这头看看，那里另有一个风景，
是您在这头的时候看不见也想不到的。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世外桃源。诶，我们刚刚在讲这个海盗问题。诶，这个蒙哥也休息够了，这个应该想到我们要怎么样看待这些官逼民反，自己虽然不这么愿意，但是呢生活所逼啊，诶，只好铤而走险，走上这个海盗这条路，这些索马利亚的海盗，还有这个我们说这个全世界的海盗们，对不对？诶，他们可能现在都在竖着耳朵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嗯，啊，知道，哎，
北海小英雄，
哎，对，这个海盗里面也有好人嘛，是不是？哎，这个加勒比海的海盗又可爱，对不对？哎，这个
又
很善良，哎，对啊，这个电影也演了好几片，对不对？哎，这些人呢，我们该怎么看他？而在神眼中呢？哎，这些并非是出于自愿，但是你有办法，就是这个误入歧途的这些人，哎，该怎么办呢？嗯。
哎，我们换一个题目好讲一讲好吧，这做基督徒的做福音节目可以做到海盗来了，这小辈
这有什么不行的，对不对？海盗这个每个男人小的时候的梦想不就是长大可以当海盗吗？嗯，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样子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哎，这不晓得听众朋友听得懂听不懂了，
听得懂，但是觉得不食人间烟火，对不对？你的意思就是说，再怎么样惨的状况呢，你也不至于，你也可以持守得住，你不需要，你也总可以顶得住啊，对不对？可是通常讲这样的话的人，就是没有到那种山穷水尽的经验，对不对？想想出生于索马利亚的小村庄，我在里面，我要找个工作，连工作都没有，我的饮用水，我吃的东西，通通都是带菌的，我又不想二十来岁就挂掉又翘辫子，我只好到一些比较资源比较好的地方。可是我到那个地方，当地的这个老大们他就说，你要加进来，你要有干净的水喝可以，但是你要必须先听我们话，就拿一把枪给我，我就要说要在路上就看到人就先干掉一两个，证明你是很带种的人，你才能够加入我们，才有东西吃，才有东西喝。然后我就照做了。你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对不对？饿到都跟没两眼发昏，水也是渴的半死，怎么办？
哎，小贝，你这真是电影看太多，就好像你自己去过，好像被人家逼上梁山。
对呀，这个我们讲到人家的故事，就必须要身历其境。我现在讲这个话，你看，你蒙哥，你现在看到小贝的表情，看不看？看起来是不是就像那个八岁的可怜的小孤儿啊？哎，
要长大变成北海小英雄，这不是人在讲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话，这是圣经的话，这是神所说的啊。你也不用替别人打分数，基本上这里说得很清楚啊，你们所遇见的试探，你和我所遇见一切的所谓试探，试探就是说逼着你要铤而走险，认为官逼民反，认为我走投无路，认为我不这样做就没有出路，那个叫做你们所遇见的试探。他说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他不是说神是不知人间疾苦不食人间烟火，他说神是信实的，他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受得住啊。这东西道理没什么好讲的，神是不是万能的，神是，神知道不知道，神知道，那你就把这个信心持守得住啊。这个世界上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叫做官逼民反走投无路，这种讲法根本就是无法成立的。
哦，真的吗？哎，不过话又说回来啊，你说这个神总会开一条路，这对我而言，我那小小八岁的心灵，我觉得哎， 我就加入他们这条路，就是神为我预备嘛，让我总算能够存留下来。我虽然当海、
欸、做海盗不是做广播节目啊，
虽然我当海盗，但是我又没有亲自下手去杀过人，对不对？我不过去站站岗，对不对？欸，我们要
这样子了，
欸，我又没有真的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嘛，对不对？还好嘛，欸，
神知道这个情况啊。在创世纪一开头我们已经查过这一段，他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个就是抢过来的意思了。交合生子就成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你可以直接把它改成上古英武有名的海盗或者强盗或者陆盗都可以了。
嗯，而这个跟我们现在讲的有什么关系？他们
有啊，
那些人才是真的坏啊，对不对？他们根本
你别说，
这个贪念嘛，对不对？他们就用武力嘛，我这个是跟我的情况不同啊。对不对？
哎，跟你的情况不同，你这个做海盗不是贪恋，不是用武力，不是去抢游轮。你既然能够出海，为什么不能打鱼呢？
哦，是这样的，据说那一代的渔获量现在是锐减，对不对？你看你们亚洲的这些就是船，
谁抢的？哎，那一代海盗出没，才没有人要去跟你抢你的渔场了。你要打多少，哦，你打多少，这够你自己吃了。
哦，所以说穿的就是懒就对了啦。
不是啦，说穿了，圣经的话是这样讲，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个叫做铤而走险，这个叫做走投无路。你不再以自己所犯的罪为罪，这个叫做做海盗，因为你把你自己的良心抹杀掉了。哎，圣经刚好是用船来形容这样的情形。他说我们如果良心不发生功用，就好像船没有舵一样了。
那就随着大家这个大环境来浮浮沉沉，
啊，
我们就跟着走，也不也没什么，也没什么错嘛，对不对？谁叫我生不逢时呢，
啊，
生在这个时代，谁叫我不是诞生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里，我的父母亲谁叫他们不是这种他社会的达官显要，千错万错就是个社会对不起我。
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爸爸跟我说什么，我爸爸十多岁的时候他就决定要逃家了，
哦，他十多岁的时候就跟你讲了，请问你那个时候您在哪里呢？嗯，
哎，我当然后来跟我讲，
后来跟你好好
讲，
他十多岁就跟你讲，嗯，啊，
他说他那时候只有两个选择啊，
嗯，
他如果留在本地，
嗯，
这个土匪会来，那土匪来家里面抢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这种十几岁的男孩子都带走了。
哦，就带他们去训练他们也当土匪。
嗯，对啊，就像小贝讲的一样啊。
嗯，
那时候我爹就想说还有一条路怎么办呢，就逃家去投军了。
这个要嘛就去当贼，嗯，要嘛就去当兵啊。嗯，
没有一个是他想要的，可是是不是有一条路，有，至少他不觉得做土匪是一件好事情嘛。
嗯，
神还是很恩待啊，辗转江湖啊，最后也流落海外啊，
哦，
还生了一个儿子在这边跟小贝，
这个
小薇的弟弟，
这个
北海小英雄的弟弟一起做广播节目，
哎，对啊，所以这个生出来这个儿子他就可以完成他父亲的遗志，继续回去当土匪。嗯，哎，不过不话说回来，像这样的情况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啊。
圣经是告诉我们像做海盗，神对这样的事情有个判语，叫做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为什么说不是说所盘算的，而是用这个字叫做所思想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当人离弃自己的良心的时候呢，他会所谓的 justify， 他会给自己想一套说辞出来，或者是官逼民反啦，或者是走投无路啦，或者是身不由己啦。
哦，这
其实圣经在这里的应许很清楚，他是信实的，他在你受不住的时候一定给你开一条路。他说我们所受的无非是我们能够承受的，这都是神所量定的。我们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但是主还在看顾我们，你得拿出信心来跟从他，把事情交托给他。
哎呦，那你这样讲，你这官逼民反走投无路这些，啊，都是我们常用的用语，都是在形容那种山穷水尽很惨的情况，就想不到听蒙哥这么一讲，难道圣经完全认为这只是一个推脱之词吗？
他不是说圣经完全认为，这是神的话，神愿意这样跟你来往，如果你决定持守你的信心的话，你必然能够经历到他是信实的。很多基督徒能够跟你做见证，你所经过的苦啊一点都不难，能够找到啊，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比你经过的苦还要加倍，可是人家没有走到黑道上去，对不对？
嗯， 那蒙哥啊，那你能不能在圣经里面找个例子给我们看啊？那蒙哥这个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然后他就这个持守得住啊，在这种非常动荡糟糕的情况之下呢，他没有误入歧途啊，或者说呢，这样的人发生在我们周围呢，我们该怎么样站在神的眼光来看他们呢？
实际上是这样子啊，尽管圣经的话这样说，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真真正正百分之百在任何的事情上都所谓持守得住。
嗯，
没有这样的事情。
哦，那怎么办呢？嗯，
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啊，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什么叫做犯了罪呢？尽管神是信实的，我们所遭遇的试探呢是我们能受的，但是我们还是会走出轨道去，还是会为自己所做的许多事情呢找理由
啊。那你这样讲穿了，那就我们从头到现在有讲等于没讲一样嘛，对不对？神说一定会给你开一条路，对不对？理论上你应该可以持守得住，但是你又做不到，那怎么办？那这个不是很矛盾吗？
所以啊，圣经就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呢写在旧约的民数记里边。
民数记这不是很无聊的一本书吗？对不对？
民数记最后有好消息啊！
民数记，人家民数记就小辈知道，这前面就一大堆的人名啊，对不对？看都看不赖下去的，这里面有好东西啊！
他是数点老百姓，照他们的家族，哪一家族什么多少人多少人啊，谁怎么样传下来啊？
对，
这个首先就告诉我们，这都不是虚构的历史啊。
嗯，
中国古代要是有人这样记历史就好了。
不过有一些人到现在也还有珍藏着他的家谱啊。
那个家谱多半是你老祖宗做过高官的，他们再去修的，那这一修当然都很体面了。
对对对，连都是历代祖先都有这个出类拔萃的才子啊，家人啊。
对，可能也有一些是避难啊。比如说北方的人沦落江南呢，他们开始写，就怕他们家族散失，但是都是写自己的，了不起就是自己家写一点自己的家谱，整个中华民族没家谱的，你看民书记看得不耐烦，你要是以色列人一定不会看着不耐烦，你非常感激祖先能够把这些东西记下来。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武王啊，大会师啊，是不是？他就没有说来的到底谁是谁，谁是谁，哪个家族来多少人，然后他们的祖先是什么，他们是第几代是什么。要是早年他们从西方迁到中国能够把这些家谱写下来，那可好了。
对呀、就只是害我们常常不知道这个中国人是一个谜呀、就是这样子。
好吧，这个暂且不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要过河了，神最后就晓谕摩西，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吩咐。这个吩咐很奇怪啊，他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作为你们的什么呢？作为你们的逃城
啊。
听说过没有？
这是什么东西叫做逃城啊？是那个城里面那个积满了很多桃子，所以肚子饿可以到那里吃，还是怎么样？
桃城、李城、西瓜城，是不是？
对呀、就是你们采收。
这是
你说逃跑的逃啊？
逃跑的逃。
逃跑。那什么叫逃城呢、就是说我知道了。就是这个，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我知道吧，他们常常要征战，对不对？征战难免有逃兵，对不对？打一打仗，打到一半呢、这个看前面危险就先逃，就把这些人都抓起来，押到逃城去，然后等到这个秋后要处决，所以逃城就是为这些逃兵所设立的，对吧？
有一点点像，他是这样讲的，他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啊，你们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这不是为别人了、是为你们做的啊，不是为外邦那些坏蛋做的，也不是为海盗做的，是为以色列的老百姓做的，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
哎呦，这个神这个以色列神果然不一样这个讲起来这个算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这个、法律的这个设定啊误杀这个还能够把这个人分开来让他有一个地方可以躲避蛮人性化的
对啊而且他不只是给以色列人啊给以色列人他们中间的外人寄居的都作为逃城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什么叫做误杀人呢他底下就解释了 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至于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就是故意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哎，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也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那不管你用的铁器啊、石头啊、木头啊，你是做海盗啊、是开飞机啊，你故意去杀人必被致死。你就有人想要报仇了，那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一遇见呢就要杀他。
对，
照说啊，人若杀人，像这种海盗啊，那肯定就是什么故意杀人的。
嗯，
可是你要晓得啊，哎，在神面前呢，我们其实都是叫做故意犯罪
啊，
是人。对啊，上帝上、
哦、我们都是故意的吗？有的时候是不小心的，你要说错手打死某人，哎哎，我们刚刚看到一些这什么这个虐儿的这个事情啊，很多这些、嗯、这些凶狠的父母啊，他们虐儿致死之后都会一把鼻涕一把泪说，哎呀，我那个时候怎么知道我这个一棒子下去还真的会把他打死，我不是故意的、哎、
嗯，至少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说世人既然故意不认识神，因为本来虽然我们看不见神，但是借着所造之物，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万物，那神的永能、神的神性对人来说是明明可知的。约伯记里面说，这一切都是他手所造的，有谁不知道呢？诶，现在世界上充满了自称不知道、不明白，所以我不相信、不承认神存在，充满了这样的人。神的存在本来是明明可知的，我们却宁愿去否定他，这个叫做故杀人的，这个叫做故意犯罪。罪人在神的解释来讲，通通叫做故意的。
哦，
啊，我们离开神叫做故意离开神。这件事情本来是无可推诿的，就是人知道神，人也应该相信神，这无可推诿，根本没借口。但是我们却找了借口，从身不由己、生不逢时，到自然淘汰、物竞天择，都是我们否定神、反对神的借口。圣经判定这样的事情叫做故意不认识神，也不把神当作神，既不崇拜他，也不感谢他，我们宁愿这样离开神，离开神带进来一切的罪，从撒谎到杀人，从起初到现在，从来没改过。所以神要是算我们的罪的话呢，我们通通叫做故意犯罪。
哎呦，那
你可能在某一件事情上你是不小心把人家推倒了，那个推倒的人被弄死、哦、可是你要真真正正追究我们的罪来讲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故意的。
哎呦，
你有没有故意犯过罪？你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
我、哦、当然有、嗯、
那就行了嘛。
哦，一件就够了。哎，
那尽管这个故意杀人的呢是应该被打死，可是神偏偏呢留了一些城给那个什么，给那个不是故杀人而是误杀人的，给他们去逃。
哦，还是有再给他机会就对了。嗯，
也不完全是这样讲，因为既然说我们都是故意不认识神，那我们怎么还有不小心不认识神，对不对？
那怎么样分别他是不是故意杀人啊？那照你这样讲的话，所有杀人都是故意的咯。
哎呀，这个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嘛，照我里边的意思，我是愿意为善，可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如果把这个罪啊，就是让我们去杀人的那个因素算在我的头上，我肯定是故杀人的。你如果把那个罪和我分开来算，我是我，罪是罪，那我就成了误杀人的嘛。因为罪的关系，我也成了受害者，只是这个受害者呢，是让他借着我来去做一些恶事。
哎呦，蒙哥、啊、
哎呦，
哎呦，我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们，你就知道这蒙哥没有去当大律师实在是太亏了，对不对？今天你这一套说法又在法庭上面，对不对？什么样的大案子，杀人犯被你这么一讲，哎，变一变，本来是 intentional 的这个要杀人，这个意图不轨，马上就换成是这个过失杀人。嗯，
哎， 那你是看哪一个法庭呢、啊？不过我虽然没有去当律师，小贝你要是有什么困难哈、啊，你需要蒙哥去帮你保驾。那蒙哥、
对对对对，
蒙哥这点还是人尽义志的
哦，
一定
请你来辩护就
对
了。
对对对，哎，你别说了，我最近又去当了一次陪审员。
我最近怎么常常找你呢？哎，那你
好公民就是这样。
哦、你说好公民，我每次我收过一次啊，我就写那个理由，那一天就是真的不客前往了，哎。那是真的，我也没有骗他了，真的。
对啦，哎、所以你每次用那个理由，你孩子越生越多了，嗯。
那你去怎么样？你告诉我，你参加陪审团，那是一个什么例子？难道是海盗吗？
他们真的很多人都替自己辩护，哎，他没有钱请律师啊，他小案子 啊，他又不服气啊，
对，
他就说，我说我自己辩好了，辩得一塌糊涂。但是一般来讲，陪审团还是蛮同情的啦。
哦。那后来呢？你们那个最后的宣判是怎么样？
哎，他是有一个人，他警察说他转弯的时候没有打灯号，而且他有点乱换线。这个法律的事情呢，就是有点是蛮有意思
的。哎，这种东西也要有陪审团的开庭。我记得这种东西都是当场跟法官谈一谈就好了。
美国人就是这样嘛。那个人他说，我实在觉得我自己没错。
哦哦，他不承认他是 guilty 就对了。
警察是好意，
对，
因为看他那天慌慌张张的，又去看他爸爸，真的是在医院里面病了，所以警察应该多开他几张单子的。最后就打打他手心，给他开一个罚单，左转灯没打信号。
嗯，那算轻的。
你换线的时候没打，算轻的。可是就是因为他没有开这个单子呢，所以你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呢，你就不能把其他东西摆在考虑里边呢、啊？因为你并没有其他任何的证据说他真的是在那里乱换线呢、啊。
哦，
你懂的意思
吗？哦，那个时候雇了那个大的，忽略了这个小的啊。
那个时候是这样，故意把大的忽略掉，因为看他蛮可怜的，就给他一张小的。
嗯。
可是这个人要是想真要赖的话，他说你就是因为我左转灯，我没有打灯，那我说我那时候是打了灯了，那你说你怎么办？
哦，那照你这么说，就是这个被告他等于算是就是啊。take advantage 就对了，利用这个警察那时候好心给他开一个比较次要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却没有实物对证就对了。
也很难讲，要明白这些美国人呢、啊，真的是跟我们
反正你先告诉我，你去陪审团说那个被告他的长相是什么样子。其实一般来讲，就我所知，陪审团一到那边看到那个被告他长得什么样子，你们结论就已经出来了。
哎，差不多，他就是一个长得端端正正的一个白种人、
哦、啊，
他也不是什么，哎，他也不是什么
啊，要是小贝去的话，铁惨了啦，
啊、不见得，他就是他很诚恳的跟我们讲说，他真的是认为他打了灯了。啊，那为什么警察没有看见？他真的是不晓，他实在是觉得他是没错，而且他那天。他爸爸确实是住了院，他有一点慌张是不错，但是他觉得他不应该拿到这个 ticket。
嗯，
你知道吗？其实这个 ticket 大概也就是200块钱吧。
嗯，
最高罚金200块钱。
嗯，
啊，他要是要付，就这么付掉。那最后，当然美国的陪审团一般比较有人情味啦。
对。
那大家心里面也大概明白怎么回事情嘛，就是还是判他的错，把罚金稍微减一减，这样皆大欢喜。
就从200降到100，还可以分10年付完，这样子就对了。
没有了，就罚了他50块钱。
哦，还50块钱，这太跟小贝上次这个结果怎么是差别这么多？小贝那次 guilty guilty 之后，他就说好，那就罚款多少钱？就小贝那次就是故意穿的比较寒创一点，哎。
哦，然后你就去换零钱就
没有我是老实讲，这是我很多十几年前来刚刚来美国了。
哦，
那时候还是学生
呢。你这还有不少心酸嘛？那你没有铤而走险，不错、啊。
十几年前那时候真的没钱，那时候不是故意穿烂，是真的是穿的蛮烂的。然后呢，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样那时候罚我记得好像是160，
嗯，
十几年前我说我160我缴不出来了啊，你给我分期、嗯。哇，这美国我那次就是那一次给我见识到美国人的人情味。160块给你猜，他给我分几年缴？
给你分5年缴？
没有，没有到那么夸张了。165年呢，2年已经够好了吧？
够好了，够好了。
对啊，2年啊，对不对？后来我
无息是吧？有没有、
啊、
有没有利息？
没有利息啦、啊。
我后来你过了一个月就缴掉就算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后来我就一直不缴啊，就是等到快要到的时候再一次缴过去这样子、啊，哎，就给我拖了一下。哎，那时候真见识到还蛮有人情味的、啊。你说你没钱，他真的就给你很长的时间缴，嗯。
哎，美国你别说，这主要是看你这个法官，看你这个法庭。你如果在人间的法庭，那我讲的这一套是完全不合用的。 什么罪跟我不是一味了，那我开监狱干什么啊？对不对？我要定法律干什么？对不对？可是你要看是来到谁的面前，这个所谓逃城的规矩啊，是神所定的。我们这些明明是故意不认识神的人呢、他却给我们一条出路，让我们可以存活。
哎呦，我们的神呢真的是好哎。
对，他不将我们的罪孽归到我们头上，这是他整个法律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明明是故杀人的，他居然把你判成误杀人的，你看看，他给你预备逃城，让你可以去逃呢。
哎呦，
哎呦，
那这样子，这难道这个旧约呢？他这样子来做的话，那对于这个以色列民来讲，那大家不就是趁此这个便利的事情？所以我常常我就动不动就错手杀死某某人，反正我不是故意的，对不对？我就往逃城那边一住，搞不好逃城还有吃有喝，那这样不就过去？那后来以色列人是不是从此就开始非常的败坏啊？很多人就开始利用逃城了。
第一，在旧约的时候，这个确实是分得很清楚。你如果是故意杀人的，你要偿命的。你如果是误杀了人，那你就可以躲到逃城去。躲到逃城去也不是让你又吃又喝，逃在那个地方你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
到逃城不是说逃一逃然后就算了，还是要面对审判嘛。
对，会众要审判你到底是不是误杀的。你如果真是误杀的，他判你为误杀的，那你就要等那个时候任职的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回到你自己的所得为业之地，就像没事一样了。
哎呦，
奇怪吧，这个规矩很奇怪。
对啊，而且呢，万一你已经判了误杀之后，然后要等那个大祭司死才能走，那我又很想念家乡、我就又误杀了那个大祭司，那我可不可以走？
你要误杀大祭司不简单，大祭司不住在你那个城里面、你不能出那个城。
对，我想说那他死了我又可以走，可我又误杀我要回来，那到底我可不可以走？
你知道不为什么要等大祭司死了、
为什么？对，这个怪怪的、那难道就是说，只要这个大祭司一死，然后就跟你一笔勾销吗？
因为既然判是误杀的，那照说从人的法理上来讲，你就可以判他出来了，对不对？
对、
可是不是，他要出来，而且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出来，因此他要等这个大祭司死了，新的大祭司上来之后，他就可以出来。
那这个大祭司预表什么呢？
大祭司是这样，摆在神面前为百姓担罪的，这个就是大祭司啊。
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嘛。
当然这种东西通通都是指着主耶稣讲的。
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一死这件事情就解决了，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吗？
不只是这样子，听起来好像是这样。简单的说就是说，你只要杀人就需要偿命，你只要犯罪就需要受刑啊。无论你是误杀的是故杀的，在神看起来呢，我们都犯了罪。而且这每一个罪它必须有它的刑罚啊，不能说我决定原谅你了，照我的法庭来讲呢，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杀人偷抢全部不算，你就可以去了。不行，一定要把这个该罚的罚了，该赔的赔了，你才能够去。那为什么要等大祭司死了呢？这个大祭司是为百姓担罪的。他死了就等于你的罪归到他身上，与他的死一同埋葬了嘛。有新的大祭司起来了，你就没事了，你可以回去得而为业了。
就是账一定要有人了结，就对，一定要有人清算，
一定要有人了结。尤其在神面前，他不可能跟你打马虎眼的。人犯了罪就是犯了罪，这个罪有当得的刑罚，就是应该要被罚。如果这个刑罚是该死的，你就得死。唯一的出路是什么？有大祭司替你担了，那个叫做逃城。你看看厉害吧。换句话说，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问题，每一个人呢，严格的说我们都是故意犯了罪。而且就算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可是你已经被逼着做土匪了，无论背了多少的罪孽在身上啊，就算你现在放下屠刀，你也不可能立地成佛，这是胡扯的事情的。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审判在乎神，不是在你自己的或者是某一个师父给你的一个说法。圣经神讲的是斩钉截铁，我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而且是自负极致，直到三四代。你可以去放下屠刀，你可以说你自己立地成佛，照着人的标准，就算你真的成了佛了，哎，佛在神的面前算罪人，你知道吗？我们得蒙赦罪啊，不是因为神不追讨我们的罪了，而是因为神在追讨的时候，有一位已经为我们还了罪债了，就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既然承认是你自己拿起屠刀，那你自己再把这个屠刀放下。请问，第一，你从前那些怎么办？第二，你放下的这只手呢，是不是还是你自己？如果是，那你那只手有没有自己那只手的罪呢？难道不仍然是一只需要被拯救、需要被救赎的罪手吗？你污秽里面就生不出洁净来吗？你放下屠刀也是为了自己啊，这事情是没救的，没解的。神为我们设立的这个逃程就是有意思，就在这里啊。哎，他有他的算法啊，他有他的还债法。耶稣基督真的为了你的罪来到世上，受了刑罚，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第三天成了升上高天有尊荣的大祭司。这是一个复活的主，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干什么？从逃城里面出来了。因为先有一个大祭司为你死了，又有一个新的大祭司，其实是同一位啊，从死里复活了。因此你一切的罪都得到赦免了。当他死的时候，就把你所有的罪孽、罪恶、罪债，通通都带到阴间里面，死了，埋葬了，与你永远分开了。当他复活的时候，在神面前，他已经把你一切所积欠的都扫除干净了。
哎呦，哎，那这一套东西，要是这个今天的这些海盗，这个也能感觉他们要是真的能够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
是啊，你这个主意很好。哎，不过你要怎么样让他们回到神的面前来呢？
怎么样回来？第一个，先来介绍这个北海小英雄这个卡通给他们看，看了之后他们就会
你怎么介绍给他们呢？
哎，马上他们就会发挥出这种恻隐之心了。原来他们也是这么纯真的，像那个小薇一样。然后为了要看之后，他就要学中文，中文学会就来听我们的节目，哎，他就可以认识神了。
哎呀，这个太晚了啦，
哎，太晚了。
小贝，你要是这么关心他们，你把他们带到节目里面来，我给你个建议，好不好？今年呢，冬天你不要出去玩了，包一艘游艇哈。
我就给他们抢，被他们抓，
对，放那个北海小英雄的录音，让他们到你的船上来，给他们传福音。一船一船的海盗就被你带回来。
哥，你要把小贝解决掉，你有很多种方法，何必要铤而走险用这种方法呢？嗯，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做到这边，
听众朋友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着。